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士师记的第一章。上两次我们对于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第一章头几节的情况做了一些解析，就是为什么这是一群非常有见识的子民，而且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批子民。他们对于神心意的认识，在神面前表现出来的信心、勇气，尤其是他们弟兄姐妹之间那种信任与见识，真是让人羡慕。当神的子民有这种成熟的时候呢，神跟他们的来往就是明明白白的。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那耶和华做什么呢？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是不是简单明了、直来直往呢？是，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这亚多尼比色可是个大人物啊，因为在第7节他说，从前有70个王，不是7个，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么可怕，多么狠。那现在呢，以色列人追赶他，拿住他，怎么办？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这是以色列人听说他从前这样行来对付他呢，还是因为这个人跑得太快，打得太凶，很难制服，所以先把他截肢，我们就不晓得。但是请注意他所说的话，这是亚多尼比色自己说的。他说，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很特别。我们看今天的新闻，无论是哪一国的大军出征，哪两国交战，那个战败的国啊，被擒拿的王啊，从来不会说这样话的。他们至死都还在向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神、自己的国家效忠，哪怕不服气也不会转过来去称赞那个把他打败的，对不对？这里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程度强到这个最能干的亚多尼比色王临死之前呢，他居然说，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这应当是我们在不信主的人中间为主民征战、奉主民行事一个很好的指标。你这种的做法，你这样的说话，你的为人，能不能让无论是谁看见神的同在，并且被神与我们同在所折服呢？这是基督徒在世上很应当思想的问题。我们就拿今天的美国做例子，不要说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伊拉克的总理海山被抓被杀，从来看不见美军后面有基督教的神与他同在。在美国本土的社会里边，他们保守派的信主的人立了许多的法律，反堕胎也好，反同性恋也好，这些做法是对是错，你就看不见同性恋的人、堕胎的人因为这样的管制而回到神面前，反而进一步让社会上许多的人对福音反感，觉得你们就是照着自己的信仰制定一些法律来管辖我们，那有一天我们成为多数的时候，要反过来制定一些法律管辖你们。那当然听众朋友需要了解，我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或者我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借着这个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是没有捷径的。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在彼此之间的见识、勇气与信心，耶和华把迦南人、比利洗人连同亚多尼比色通通交在他们的手中，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士师记一章接着记载犹大与西面的征战，第8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西布伦的迦南人，杀了士骰、亚希曼， 达买、西伯伦。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第十七节，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荷尔玛。犹大又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雅什基伦和雅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然后圣经第二次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那我们从后来的圣经就知道，耶路撒冷、西伯伦、加撒、雅什基伦、以格伦这些地名啊，都是在以色列历史里边非常重要的地点，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看见相关的新闻。那这些都是当初神与犹大西面同在所征服的城。对于许多初信的人，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读到这段圣经呢，也觉得很可怕，因为这不只是战争，而且是屠城、放火烧城、将城进行毁灭，是不是有一点太残忍了？其实以色列人怎么打仗、怎么攻城啊，神给他们非常清楚的规矩。在申命记第二十章第十节，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为什么要这样灭绝这几族的人呢？是有原因的，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说，在士师记这里，犹大族放火烧的、屠灭的城啊，那真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的。只是这个吩咐特指迦南七族的人，这七族的人，圣经也明说了，他们的罪恶满盈了，神把以色列人借着摩西的手领出埃及，要他们过约旦河，本来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审判迦南七族的人。这七族的人原来居住的地业，神也都要把他们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在这个产业上，神绝对不要留下任何原有的败坏，一点面教都不能留下来。而且你不要看了就嫌他残忍，以色列家后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灭尽这七族的人。我们觉得这群人可圈可点，尤其是犹大西面，圣经特别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啊，他们去杀敌，耶和华就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我们觉得这群人真是好，真是了不得。但是在这么多优秀的表现里面，圣灵偏偏加了一笔，就是第一章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如果士师记第一章是一片高原，那么这句话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高原往下走的头一步滑坡。 请您仔细读这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开头是这么说，开头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结尾说因为他们有铁车。难道说铁车比耶和华的同在还大吗？还强吗？如果杀败70个王的亚多尼比色都被他们抓住，那平原的居民只是有铁车就挡住了耶和华与他们的同在吗？恐怕不是。真正挡住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的不是铁车，而是因为。这个因为是人讲的，不是神讲的。犹大西面打到这个地步，恐怕已经打累了，强敌大概都已经被制服了，自觉打得差不多了。照说山地难打还是平原难打？当然是山地啊，山地是易守难攻，铁车这玩意儿固然难对付啊，但以色列人绝对不是没听说过，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就曾经带了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来追赶他们，每辆车都有车兵长。结果谁打赢了？当然是耶和华的同在打赢了嘛。当初摩西米利暗唱的歌他们说不定还会唱呢。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都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那怎么会住在平原的居民他们就赶不出去呢？如果一次两次赶不出去，你把它当成个事实，并且找到借口说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你就真赶不出去了。这个因为不是出于信心的因为，这个因为是以色列人做累了，觉得可以了，我们这次打得不错了，从前我们也不是一次把他们打完呢。到约书亚死的时候，不是有好多的未得之地，谁又说这一次要把所有的未得之地都给他得过来呢？这铁车啊难对付，等到我们自己攻击比较发达的时候再说吧。我们现在攻下来的这些地占的这些城已经够我们忙的了，你想想，人都杀光了，城都烧了，我们离开本来的老本营已经相当远了，就先把夺过来的山地建设建设吧，反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他们住在平原的居民虽然有铁车，但是要把铁车开上山来也不容易，就先歇歇吧，停下来吧。这一歇一停一因为，就为自己种下了很深的祸根了。从此往后，圣经就开始数算了，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稍微说一下，前面是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夺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面怎么是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呢？耶路撒冷其实是在便雅悯支派的产业里边，不是在犹大的产业里边。因为打仗的人是一直往前面去打，耶路撒冷又不是犹大的这个产业，所以也许呢，在犹大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又有耶布斯人回到那个地方，便雅悯人就没办法再把他们赶出来。在撒母耳记下5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有攻取锡安的保障。那也有可能呢，耶路撒冷这个被称为锡安保障的地方，当初并不在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的区域以内。那这些只是历史，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是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 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圣经说，这些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极致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那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那这些约瑟家的人不是完全没有赶出迦南人，要不然他们住哪里呢？他们是赶出了，不过圣经偏偏记载他们不像记载犹大家，花大部分的篇幅在写他们得胜的地方，剩下的士师记第一章都是写他们失败的地方，好像他们的失败把他们一切得胜的荣耀都盖过了。难道他们没有信心吗？难道他们没有倚靠神？难道耶和华没有与他们同在吗？有，但是神的命令是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都灭绝净尽。哪一个吩咐你没有做到，神是非常注意的。这不单是摩西临死的时候吩咐他们，约书亚临去，在约书亚记23章他也是这么说的，第九节，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但是你们征战的时候，尤其是得胜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因为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些以色列各族的人，包括士师记一章后面所说的西布伦、雅舍、拿弗他利、但，每一个支派都有得胜。他们的失败不是在于打仗失败，他们的失败是在于没有在得胜的时候分外谨慎。耶和华的吩咐是不可以留下，灭绝尽尽，不可以顾惜，因为你所面对的是一些活生生的人，是一些有繁荣的商业，所谓又大又强的民，他们打不过你，神照着所应许的话把这块产业赐给你，你有一段的时间应当很快的把他们清除干净，要是不清除干净，像约书亚所说的稍微转去，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就下不了手了。而且你想，我们人这么少，这块地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工要做，他们做我们服苦的人不是挺好的吗？他们又熟悉这块地，他们可能是务农的，我们呢只懂得放羊，他们会做铁车，就表示他们有很多的工艺都很发达，那只要他不跟我们作乱，服在我们手底下，这不是挺方便的吗？他要是工作勤快点，你想，哎，这人也是个好人呢、啊。他生的娃娃可能比我们生的娃娃还要漂亮，那长大了结个亲有什么不可以呢？大家认识了，弄熟了，是朋友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会想到去拜迦南地的偶像神，但是你如果不听约书亚的警告，与他们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那摩西在申命记20章18节所说的，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像他们自己神所行的，必然临到以色列家，以致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些话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怎么个应用法呢？主给我们的命令是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显然不是把他们赶尽杀绝。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想比较有经验的基督徒就知道，无论是他自己或是他周围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清楚重生得救的时候，必然对他过去的一切啊，从前辖制盘踞他这个人，从里到外所有的东西 从恶习到思想到嗜好，从家里用的到手上拿的，一定必须要经过一个清除的阶段，而且那个清除也一定是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把它清除干净的。你觉得不平安的，你觉得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尤其是你觉得主的眼睛在看，指头在指着你说话的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信心，拿出勇气来把它灭绝尽尽，一个也不可留下。你刚得救重生的时候不好好这样做，日子久了你又习惯了，你又回去了，那越是对自己的过去有这样一个清除一个打扫，而且做得越干净的弟兄姐妹呢，他以后就长得越好。而凡是心中或者是里里外外有所留下的人，那个留下日后必定做他的网罗，成为他的荆棘，让神的道在他心里面就挤住了，就没办法发芽生长结实。不过这件事情的做法应当是这样，各支派的人，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听见神的教导，听见摩西的吩咐，听见约书亚的警告，而且应当是他自己去做的。前面犹大把亚多尼比色杀在耶路撒冷，又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了，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可是这不是犹大的地业，这是便雅悯的地业。犹大虽然替便雅悯把这个事情办了，后来你却看见便雅悯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有关于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悔改、清理、舍弃，必须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教会与其他弟兄姐妹所能帮的忙，不见得是拉个大队到他家去替他烧书砸偶像，你给他砸出问题来，因为他家里面不是他一个人在住，而且他心里若是舍不得的话呢，你反而给撒旦留了一个做工的机会。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摩西的话、约书亚的话、以色列人的见解讲给他听，让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他知道为什么神要他们灭绝尽尽，并且从历史上验证了神这个因为是对的，又把那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因为给他堵住。有铁车不是问题，你需要服苦的人也不是问题，他们执意要住，你呢应该执意要赶。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在你受感动的时候不去做，日子久了你就下不了手，那些事情终将成为你的网络。这些是士师记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基本功课。那刚才已经说了，无论他们做得多好，这没有赶出四个字，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征战信心勇气见识的高原上往下走的第一个滑坡。从这个滑坡，以色列家要一直往下落，落到士师记的结尾，撒母耳记的开头。然后神要借着撒母耳，借着大卫，再把以色列全族的人慢慢从这个深坑里面背出来，背到下一个山头，另一个高峰。